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我定了宅家的三十三餐。为什么说讨论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在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意识到了，我是一个非常爱在家自己做饭的人。可能第一是因为自己本身胃没有特别好的原因，所以自己在家做饭的话呢，更符合自己身体对于饮食的需求。第二也是我慢慢意识到，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些饭店油水比较多，因为各种不同菜系的他们的风格不一样，有些菜系必须要多油才能味道更好。而且呢，蔬菜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点缀，并不能达到我们每一天大家对于蔬菜啊、水果各种各样的饮食的这种营养的需求。所以呢，我就决定在放假的时候经常在家自己做菜了，甚至就是开学了以后，我也就是有时间，我还是尽量在家一日三餐自己做。实际上在这个一日三餐自己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学习到蛮多的东西，包括食谱啊，还有各种食材的搭配啊，怎么样做才比较好吃啊，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重营养的这些搭配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日常的三十三餐的一些食谱同时呢，在第二第三部分的时候呢，我也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食品的搭配以及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能像我一样，在准备这期节目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所收获。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说三十三餐，那自然就是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了。关于早餐，我其实在上期节目专门讲早点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是早餐我们有几个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谷类、红薯类，哦不是红薯类，是就是谷类 in general， 然后还有坚果，还有牛奶啊、面包啊，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粗粮、杂粮，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养分。虽然我不是营养学的专家，但是我觉得大致的这些方面应该是符合标准的。于是呢，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身边的各位朋友，看看他们早餐都吃些什么，他们是不是都达到了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营养的这么一个标准和需求。我就发现啊，我的朋友们都有共通点，他们特别喜欢吃鸡蛋、吐司、面包这之类，就是用这几种材料混合起来搭配的食物，再加上咖啡啊或者牛奶呀、之类的。所以说实际上我发现大家在早餐方面都是挺有共通点的，还是就是明白我们需要每天身体需要吃点什么呀，还是挺营养的。我个人觉得像是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特别喜欢制作鸡蛋饼。鸡蛋饼的制作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就是35克的面粉，再加上100多克的牛奶或者水。如果喜欢这种牛奶香芋口感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加125克的牛奶，就不用加水了。然后再加上蒜末，我喜欢加点蒜末，因为这样会非常的香。然后再加上葱其实必不可少的，葱真的是能让整个蛋饼都能提香非常非常多。我曾经试过没有加葱的蛋饼，真的有点寡淡无味。然后最后我们把它们混合起来以后呢，再倒入油锅里面轻轻的浇上一层，然后把它煎好就可以吃了。我其实在煎完以后，有些朋友喜欢加点肉松啊拌在一起，有些朋友呢喜欢加一点番茄酱。我呢最近发现其实配上蛋黄酱和一点点小小的那种海苔粉啊，其实会非常的好吃，味道呢有一点点像日本的大阪烧。其实我这个想法就是从大阪烧启发过来的，关于大阪烧我在之后的时间里面会跟大家细细的聊一下。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会做玉子烧，玉子烧实际上也是由鸡蛋 作为主要成分做的。哦，说到鸡蛋，我刚刚好像在上一期鸡蛋饼的时候，偏偏就忘记了鸡蛋这一个食材。在做鸡蛋饼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加2颗鸡蛋。哎，没想到把最重要的部分给忘了。好，我们说回玉子烧啊，玉子烧实际上就是纯由鸡蛋做成的。我朋友说，在做玉子烧的时候呢，有几点必须要注意。第一，火呢一定要小。第二的时候呢，在就是做玉子烧之前呢，一定要涂上一层薄薄的油，然后每一次翻的时候呢，轻轻的颠一下，但是也不能过熟，所以控制火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在在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适合做不同料理的锅，我记得玉子烧实际上是有自己特定的一个小小的锅的，用那个小锅做的话，成功率实际上非常的高。同样的，我觉得玉子烧和鸡蛋饼共通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可以搭配一些不同的小菜啊，然后一起吃，会让这个味道更加丰富可口。最后一个我想说，就是其实我们早上吃的时候呢，并不只吃就是说鸡蛋啊，然后我就因为为了减肥我就完全不吃任何碳水化合物，不吃面包吐司什么之类，实际上对我们身体不一定是好的。所以说实际上鸡蛋搭配点吐司啊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其实关于鸡蛋搭配吐司啊，我之前有在上网查一下，哇，真是铺天盖地的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实际上做法非常的繁多，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搜一下，也可以丰富一下自己早餐的就是种类和做法。关于吐司，我其实自己非常喜欢的其中一种做法就是把烤箱预热之后呢，再放入一点点培根和芝士，喜欢黄油的朋友也可以抹一点点黄油，然后烤上4分钟，拿出来的时候，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我觉得其实没有烤吐司香的朋友们可以试下这种做法，实际上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一种吐司就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关于裹蛋液牛奶和蛋液的那种吐司，煎一下下放到锅里面，然后拿出来以后，大家也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一些果酱啊，或者说是巧克力酱啊，喜欢咸口的朋友也可以搭配一些芝士啊，或者说培根之类的，也非常的好吃。其实说完鸡蛋和吐司的这些做法之后啊，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燕麦和牛奶的摄入。燕麦其实做法也非常多，包括燕麦牛奶，我们说这种固定的搭配，还可以做一些燕麦紫米粥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甚至可以加红豆，我觉得加红豆的话口感更加的丰富，有的时候我觉得红豆粥我真的能吃一天。就是关于这个红豆紫米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把红豆在提前一天的晚上把它泡好，第二天煮起来，电饭煲煮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还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的时候喝点咖啡，咖啡其实也很好。关于咖啡的话，可能喜欢牛奶味道朋友的话喜欢喝拿铁。我最近啊发现有一家咖啡店，他们做拿铁会放上一点点芝麻粉。哦，我觉得后面我也自己在家尝试了这种做法以后，我觉得真的好香好香啊。喜欢这种谷类食物的还有芝麻的香味的朋友呢，可以试一下，像那种芝麻核桃粉啊，可以放在拿铁里面稍微调一下味。说完早餐，我感觉时间好像第一部分已经过去大半了，但是我们还剩下中餐和晚餐。中餐的话呢，和晚餐实际上都需要我们摄入不少的这种蛋白质啊，这种主食还有蔬菜呢，来就是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中餐的话呢，我有朋友喜欢做炒饭，因为炒饭实际上可以就添加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啊，味道比较丰富，而且也简单易做。我自己呢实际上也喜欢做烩饭，烩饭呢我尝试过做番茄烩饭，还有香菇鸡肉烩饭，我今天中午才吃了香菇鸡肉烩饭，还有就是牛肉盖饭。牛肉盖饭是日本的那种东部里，就是味道比较鲜甜啊，加上牛肉还有这种牛肉汁混合在米饭里面，再搭配上一点点小小的芝麻粉，哇，那个味道别提有多香了。单单是牛肉盖饭，我就抵过了就是其他无数种食材搭配起来的烩饭。还有最后一种烩饭是我也特别爱做的，是海鲜烩饭。其实这几种烩饭做起来都挺简单的，因为实际上你只要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好，然后肉呢记得要稍微腌一下， 可以用胡椒粉啊和盐，或者说料酒稍微腌一下以后呢，再把葱姜蒜倒入油锅里面，再加上一些洋葱。我实际上在做烩饭的时候非常喜欢加洋葱，我就会发现白洋葱的香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而且搭配起来各种食材，实际上能为这个食物的味道就是增添不少的风味。然后再加入就是肉类食物，把它们炒熟了以后呢，再加一点水，然后焖上一小会儿，可以加一点点生抽或者老抽调色，哇，那个味道别提有多香了。但是可能做海鲜烩饭的时候不需要加这么多老抽，因为可能色泽会有所变化。然后在做海鲜烩饭的时候呢，我其实会喜欢把海鲜全部和黄椒还有红椒炒好以后呢，把它们盛出来，再用另外的锅呢加一点黄油，还有一点点的牛奶或者淡奶油，把它稍微就是烧热一下，然后浇在你炒好的蔬菜，还有就是混合好的米饭里面以后呢，再撒上一点点芝士，然后放在烤箱里面烤上个10分钟，味道会更加的好吃。我真的昨天尝试以后，我觉得真的是跟饭店里面的海鲜烩饭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就是你可以自己控制这个芝士，还有就是奶油的这些量，可以不让他们这么味道这么腻口。其实说完了就是中餐以后啊，因为中餐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是重头戏，因为我总觉得中餐实际上在一天之中啊，是我能吃的最多最饱，而且就是没有那么顾忌的时候。但是晚餐就不一样了，晚餐其实我觉得需要顾忌的东西还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晚上的时候食物没有那么容易消化，所以就得少吃一点，吃得清淡一点点。但是也不能说就不吃，因为实际上我们人一天所需要的养分还是蛮多的。成年人可能是需要1000多到2000卡，的食物分量，实际上还是蛮多的。所以说在晚餐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害怕自己热量摄入太多的朋友，可以尝试少一点点米饭，但是呢，蛋白质还是要摄入不少的，因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的这种运作啊，还是有很大作用，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晚饭的时候喜欢做一些虾仁滑蛋、味噌汤，或者说是像番茄牛肉、番茄牛肉金针菇，哇，番茄牛肉金针菇别提有多好吃了，就是也是用葱姜蒜啊，然后再加上番茄。番茄一定要煮出水，然后煮的时间长一点，我其实觉得那个汤的味道更加浓郁一点点。最后再加上牛肉，然后把它稍微再焖一小会儿就能出锅了，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还有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过的虾仁滑蛋，这个我真的要说一下，因为我最近发现就做出来真的味道非常的可口，就是用这个为什么是滑蛋，是因为把这个鸡蛋和虾仁混在一起以后呢，还需要加上一点水淀粉，去让这个滑蛋就是更加就是顺滑啊，用比较字面意思来说是这样。还有就是一定要加上蒜，我其实有一直有反复提到葱姜蒜啊，但是姜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提鲜和去腥，在做肉类食物的时候，但是蒜的话，我觉得和姜的话一般在做很多食物的时候，我都会放进去。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具体的、非常细节的，就是使用方法是什么，但是我发现，就是只要有蛋类的食物里面啊，还有就是这种做这种滑蛋的时候，肯定是能提升味道的一个效果。还有就是一种就是胡椒，胡椒我其实上也非常喜欢加在这些滑蛋了的食材里面，因为它也能让整一个味道变得更加鲜美一点。其实虾仁滑蛋不用害怕它不够鲜美啊，说到这儿，因为虾仁再加上我有时候喜欢加一点贝类啊那些之类的混合在一起，我觉得本身海鲜嘛已经很有鲜味了。但是我们晚饭的时候不是要控制这种米饭的摄入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不用吃白米饭，可以就是用糙米来代替。我们晚饭的话呢，可能就是会稍微更加的健康一点点。然后说，其实我们很快速的说了一些我自己对于一日三餐的一些搭配啊，和一些简单的食谱，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呢？但是还是要说啊，我们每一餐呢，都记得要有蛋白质、主食和蔬菜， 还有就是在早餐的时候呢，还要多吃一点就是谷类啊，或者说是这种，就是坚果啊、牛奶、面包之类，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水果其实也不能落了，不要觉得水果含糖量很高就不吃，但实际上里面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可能跟大家关于一日三餐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看看每天自己冰箱里面有些什么吃的，然后上网搜一些各种各类的食谱，希望大家都能健康的饮食。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刚刚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简单的一日三餐的一些食谱啊，和我一些。就是制作的菜肴的推荐。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甜品。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甜品都是大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可能在下午的时候吃完中饭了以后，休息了一两个小时，突然感觉自己食欲又回来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折腾厨房，然后研究一些关于甜品的食谱啊，然后开始在厨房倒腾了起来。这么一倒腾啊，可能就是一下午，有的时候可能抵得上我一天的运动量了。那么呢，我在这段时间里面都做了哪些甜品呢？我记得我做的最复杂的一个甜品可能就是豆乳盒子了，但实际上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每100克的豆乳盒子卡路里差不多有350以上，所以说实际上是已经非常高卡路里的食物了。可能是因为里面的牛奶啊、奶油啊，还有就是糖啊含量啊，再加上面粉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不是因为豆乳盒子里面撒上了一点黄豆粉，豆乳盒子就变成了健康的食物的一员了。还有就是有制作过提拉米苏啊，这两个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像麻薯啊，还有就是麻薯包以及布丁啊，还有南瓜饼，还有芋圆，这种都属于偏向于比较容易制作一点的小巧一点点的这种甜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做南瓜饼，我不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说过，其实我觉得南瓜饼是一种相对来说我安慰自己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点的食物，是因为南瓜饼可能主要就是成分就是南瓜，把南瓜在 火里面煮，在水里面煮熟了以后呢，再把它切开，然后捣成末，然后再混合上糯米粉。这个糯米粉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一次一次慢慢的加，因为如果一次性捣太多的话可能揉不成团，然后慢慢慢慢揉，要非常的有耐心。然后大家觉得差不多了，揉成团了以后呢，可以把它们揉拿捏一小块出来，然后揉成圆圈，压成饼。我还特别喜欢在就是混合好糯米粉的南瓜这种面皮里面呢，再加上一点点新鲜的南瓜末，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口感会更加的有层次。然后把南瓜末包在里面，包好以后像饺子一样包好以后，再压扁，压扁成一个饼的形状。压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不能把这个里面的馅儿和这种饼啊压破了。然后在烤盘上面呢撒上一点油，抹好油以后，防止这种烧焦，还有这种跟烤盘就是过于粘合。然后再把一个个小小的南瓜饼放上去，烤上一会儿就熟了以后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吃了。我后来发现，为了让口感更加丰富啊，我还喜欢在南瓜饼上面撒上一点小小的那种椰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下午的时候再搭配上一杯可口的豆浆，哇，那味道别提有多好多好了。然后其实南瓜饼呢，我说它比较健康一点，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制作的时候没有加这么多的糖。其实说到这个糖啊，很多时候我们家的那些就是白糖啊，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健康的。我后来发现，关于糖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把白糖替换成甜菊糖。甜菊糖可能成分稍微天然一点，而且很多时候甜菊糖的卡路里是为零的，很震惊吧？的确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在有一些咖啡厅的时候，他们都会提供这种甜菊糖，就是所谓的零卡路里的这种健康糖类。大家在自己烹饪的时候，或者说制作这种甜点的时候，也可以尝试添加一下，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味道尝起来说不定也不错呢。还有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过的布丁，实际上布丁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就是自己购买一点吉利丁，吉利丁就是布丁必备的食材了，可以让布丁成为真正的布丁的形状的这么一种成分。然后再有就是淡奶油，然后具体的制作方法我就不多细细的介绍，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一下。布丁的话呢，实际上可以自行调很多种不同的味道，像我的话，我可能上次加了抹茶，制作了抹茶布丁，实际上有的时候还可以制作这种椰香的布丁啊，还有豆浆布丁啊，哇，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大家也可以学着自己去发明一些不同新鲜的口感的布丁，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最后一个制作起来比较简单的就当属芋圆了。芋圆的话呢，我们在外面吃甜品的时候经常能吃到，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那实际上芋圆的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自己在家里尝试一下，就是用木薯粉，再混合就是已经煮好煮熟然后捣成泥的这种红薯啊或者紫薯，把它们混合，多次混合。如果觉得太干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的水，但是一定要记住是多次少量的混合这种木薯粉，然后再把混合好的面团呢，再掐成一个个小小的，像我们外面见到的芋圆的形状，然后裹上一点点的木薯粉，再放到这种烧开水的锅里面，等待到这个芋圆已经完全浮上水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然后混合在牛奶啊、椰奶啊、豆浆里面，就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好吃的下午茶了。我刚刚介绍这些好吃的甜点呢，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在家自己尝试一下，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创造出一些新鲜的料理，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吧，我觉得。但实际上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么多甜品里面啊，最重要的构成的一个成分就是糖。就是因为我们吃的甜品里面含糖量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会觉得它们非常非常的好吃。可能不必多说，大家也知道糖呢是能让我们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开心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这种开心毕竟还是短暂的，糖对于我们每个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相信这些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不少。 我在搜集这一期材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部关于糖的电影，这么一个纪录片，里面呢就是主人公呢拿自己做实验，不停地摄入一定量的糖以后呢，他观察两个月之后的变化，发现了自己脾气变差，饭量增大，有脂肪肝，而且精力也不好，做事的效率也变低。这个主人公真的是就是舍己为人啊，为了这部纪录片他真的付出了很多，拿自己健康的身体做实验，然后给展现给大家这些糖带给人身体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模仿它，然后看看糖到底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而是说通过这个纪录片，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能感觉到戒糖，不能说戒糖吧，应该说控制糖的摄入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包括就是很多我们在看过美妆博主啊，都有说他们有什么戒糖的计划，因为戒糖呢可以防止这种长痘痘啊，皮肤的老化加速啊，而且就是有网传说持续性的这种摄入糖啊，糖分过量啊，这种带于身体的那种短暂的刺激和兴奋的感觉，实际上和吸烟喝酒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健康的好好的吃糖呢？我在上网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些朋友说好好吃饭就能戒糖，吃了很多很多米饭以后呢，就没有那么想吃糖了。其实我觉得这跟吃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因为在米饭里面，特别是精米饭、白米饭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分、淀粉，实际上跟我们摄入了大量的糖，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部分以及像我们网上面很多人有推荐说最好要用就是这种糙米代替白米饭这种摄入，还有就是有朋友在健身的朋友还有在节食的朋友可能会说用紫薯啊、红薯代替每一天需要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和这种米饭里面所含有这种淀粉的这种摄入。但实际上啊，任何东西我觉得都是要适量的，适可而止的，杂粮并不是也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好的。很多时候杂粮呢，它因为是杂粮，为什么我们说相对于身体是比较健康一点，是因为里面的纤维含量较高，所以人的胃呢需要更多的运动来去消化它。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给我们的胃实际上是增加了不少的负担的。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像我其实平常会有胃胀气啊、胃啊其实并不是太好啊的朋友来说，我有一次一天可能吃了比较多的这种一大个红薯啊，再加上我吃的也是糙米啊，混合起来，我那一天会感觉到胃胀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有这种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过量并不一定是好的，并不是说啊我们鼓励多吃杂粮所以就要猛吃杂粮，而是说适当的。包括糖也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们每天不需要摄入糖，而是大家都知道糖有分好的糖和坏的糖。那好的糖呢，就是像在水果啊，还有这种水果里面自带的这种糖分，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倡就是说来代替这种加工食品里面含糖的这种一些替代品吧。我看网上说啊，糖分每天的总量呢，最好人体摄入不要超过50克，最好就是控制在25克之内。像这种我们平常需要摄入的糖呢，最好是从像苹果啊、橙子啊、葡萄啊，或者说是蓝莓。其实蓝莓是最好的，因为蓝莓在所有的水果里面含糖量是稍微较低的，反而葡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朋友们可能最好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吃含糖量较高的水果，像葡萄啊这种之类的。水果之类的话，还有红薯啊、紫薯啊，实际上也是属于含糖量比较高、口感比较好的这种健康食品。大家也可以在非常非常想要吃巧克力啊，或者说饼干的时候，尝试用这些食物来代替。还有呢，就是一种叫蔓越莓干的食物。蔓越莓干实际上我发现很多网上的朋友也喜欢用这个来在就是代替自己想要吃零食这种甜品时候的欲望。蔓越莓干呢，也可以放在像燕麦啊或者牛奶里面增添一些口感，让我们感觉到真正的这种甜味吧。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蜂蜜。实际上在戒糖期啊，发现蜂蜜实际上不是那么建议的，因为蜂蜜实际上也是糖，不要因为它换了个名字它就不再是糖了。 但是说到戒糖，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应该从源头控制好，就是根本就不买零食，或者说我只买少量的零食。因为其实我也发现了，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一种巧克力助兴的饼干，然后我就疯狂的去买，但是一旦这个饼干出现在我的身边啊，我就会疯狂的不停的想要去吃完它。哎，但是碰巧吃完了以后，我好像也没有这么想要再继续去吃它。后来呢，我就干脆再也不买这个零食了。我还做过更绝的事情，就是直接把家里所有的零食都放在一个大的那种储物箱里面，然后放在高高的地方，我自己碰不到它。不要觉得这样子做可能会看起来好像是在做形式主义的工作，但实际上还真的，它被我放在高的地方，碰不着的地方以后，我也就真的没有这么想去碰那一大堆的零食了。所以从源头控制好啊，实际上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大家在自己在家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尝试一下。但说到底啊，人对于这种糖的一种渴望，实际上是来自于一种内心心理上的一种需求。除了生理上我每天所需的糖分之外呢，更多的时候是被我们感觉到的焦虑啊和心情所影响的。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乏好好的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自己胃的声音。我们在想要吃一大块巧克力之前呢，问问自己，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得吃这么一块巧克力。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过于勉强自己，在自己心情非常非常低落，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呢，奖励自己小小的一块巧克力，也是对于自己好好的过完接下来一天的一种鼓励吧。所以我有个朋友提出一个理论，就说他把甜品作为一种 treat，就好像自己是只小狗狗一样，每当自己把什么事情做得好的时候，或者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吃甜品的时候，给自己一块小小的巧克力作为奖励，也是鼓励自己继续坚持下去，后面健康饮食少吃糖的一个好的开始。在刚刚的时间里面呢，我和大家聊了关于制作甜品的一些小idea， 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适当的控制自己糖的摄入，包括这种戒糖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衔接这一部分的主题，我们要重点的讲一下我们如何好好的规划一日三餐，怎么样才叫做听从自己胃的声音，叫做自己心里的声音，应该怎么样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的饮食方式。希望大家呢，从下一部分的节目里面呢，能受到启发，得到一些好的想法，然后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也许我们在找到自己的方式、吃的方式以后呢，一对甜品啊，也就没有这么大的渴望了。那我们呢，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宅家的一日三餐，三食三餐。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时候呢，我和大家讨论和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一日三餐的一些食谱，以及我制作的一些在家的甜品啊，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控制这种糖的摄入。 在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跟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好好的设计和搭配自己的一日三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为什么要听从这种胃的声音，应该怎么样好好听从胃的声音，来让我们的食谱呢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适合自己。在开始讨论之前啊，我有问过自己的一些朋友关于他们是怎么样搭配自己的一日三餐，还有就是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三餐的。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看心情，我今天觉得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这点大家都很有共感，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突然间就想吃肥牛饭，我就去小红书啊，或者说是在 YouTube 啊，在网上面搜一些关于这种番茄肥牛饭的一些食谱。或者呢，有些朋友是因为我今天买了一大堆的菜，然后我每天打开冰箱看看我有什么，我有黄椒、鸡肉，然后还有鱼啊，还有就是茄子啊，然后呢选择其中两种食材哦不相克的，感觉搭配起来味道可能还不错的，然后我就上网搜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大家推荐的食谱啊。有的时候还是有意外的发现的，我感觉自己这段时间厨艺的提升啊，大多都是从上网搜啊，不同各样的食谱啊，把一个菜啊上网找各种各样的就是做法，然后得以提升的。我觉得这也是创新的和就是锻炼自己的一种方式吧。还有就是我可能平常嘴碎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想吃一点甜食啊，因为有的时候在家特别是放假没事干的话，我就会看视频，一看视频呢我就总觉得嘴里好像空空的，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就特别想吃一点甜点。但实际上我们人啊并不是因为真的饿了才想去吃零食的，相信这点大家也知道，不然他们怎么会叫零食呢？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吃东西呢？饥饿感到底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啊，我们为什么想吃东西，是因为大脑释放了一种我们血糖过低的信号，告诉我们啊，你现在应该吃东西了，你已经饿了，你应该补充点能量，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饥饿。实际上说到底就是大脑给我们那些信号，一些精神的信号，我们自己可能本身是不知道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的。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理论，说是一日三餐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古代的时候上层阶级的管理者给下层阶级的工人阶级制定的这么一种规定，来保障一日三餐准时吃了以后呢也会有好的这种工作状态，还有这种工作的日程安排，是一种安排，并不是说我们人真的就应该一日吃三餐啊。当然啊，这也是一些网络谣言，具体是不是真的就可能大家因人而异，自己去体会了。而且有的时候太忙的时候啊，我们因为每天可能今天我要赶作业，哇，这个作业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必须得交出去了，我太忙太忙了，然后脑子呢有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肯定要吃，而有些可能就熬过了，过了以后呢好像我们也并不觉得我真的很饿，我就也不想吃东西了，于是一天下来我就没有吃东西。但实际上很多在节食的朋友可能会试这种方式，就说啊，我反正只要中午熬过了以后就再也不想吃东西了，我一天也不会吃东西了。但是实际上长期下来的话呢会得厌食症，这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希望大家还是要就是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能因为太忙就不吃，当然呢也不因为太闲就吃得非常非常的多。实际上我们对于吃的这种感觉也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负面情绪的时候就会一直吃，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一部分所说的时候，我们吃糖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开心，感觉到快乐，也是我们就是大脑在欺骗自己啊这么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一直在说要好好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听自己胃的声音，是因为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吃。其实在很多暴饮暴食的案例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因为每天过度的焦虑，有很大的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的时候呢会有暴饮暴食这么一种现象，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抑郁。所以说还是不能多食也不能少食，有些朋友呢可能为了节食的时候呢会要疯狂运动啊，或者催吐啊，这些都实际上是非常不正常的行为，长期下来呢还会得胃病。所以就导致啊这一系列的就是社会现象和情况，让我们觉得饥饿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是一个罪恶的事情，我就是得控制吃。那实际上呢我觉得 不应该说是过于严格的去控制我自己在吃什么，而是我有个朋友提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佛系吃法。佛系吃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吃的时候就吃，我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我也不必遵循那种我们刚刚谣言所说的三食三餐都一定要吃的那种规矩。具体的时间和量呢，也不一定要强迫的规定，就按自己的节奏来。我刚开始刚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的。不过后面结合我看的那个关于三食三餐规定不一定是对的这么一种说法之后呢，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你在慢慢找到适合自己吃东西的节奏以后呢，也是一种长期的控制。因为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大脑和身体会告诉你，你适合在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以后呢，实际上也会避免这种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根本不吃的这么一个情况。后来我了解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据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做了这么一个研究，就是有两个脑损伤比较严重的得了健忘症的男子呢，他们就是记不得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这么严重，然后他们在吃了午饭之后啊，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呢，然后再给他们吃了一顿，他们其实中午饭已经吃得很饱很饱了，但是他们还是把那第二顿加餐呢也是开开心心的吃完了，因为他们谁都不记得刚刚吃了那顿午饭。所以啊，这个有趣的研究啊表明了一个事情，就说明这个饥饿感呢并不是他们真正吃饭的原因，只要他们满足几个条件呢，他就会忘记自己刚刚吃了，或者说是看见的食物，或者说是闻到的食物，所以就会导致这种大脑发出错误的信号说你要吃东西。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啊，人我们有的时候闲的时候要吃东西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吃东西了。我想吃巧克力并不是因为我今天缺巧克力，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心理作用，因为我们潜意识觉得希望有一些东西比较简单的东西呢来满足自己，麻木自己，包括我们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在焦虑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吃一些甜食啊，或者大量进食暴饮暴食的这么一些原因。那我们说到底应该怎么样吃呢？我们就最好的是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吃，考虑一下自己当下的心情，然后每一顿中间呢也最好有五个小时的间隔，因为需要给胃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当然了，最好也是不要靠食物太近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试图可以把自己的零食啊，或者说那些没有这么健康的食物呢放在高高的地方，自己没有那么容易触碰到。包括就是我可能每天都要吃三餐的话呢，我今天下午突然想吃零食了，但是心里要暗示自己说没事，我过一会儿又能吃晚饭了，所以就说零食对于我来说是可以吃的也可以不吃的。我在下面呢总结了一些关于这种食品搭配啊一些小小的 tips 啊提示啊，不知道对大家会不会有所帮助。第一个就是在吃三餐的搭配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吃，不是多吃啊，适量的吃肉，而且第二的话就是海鲜，海鲜的话呢就是脂肪含量较低，而且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对我们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了，也不能过度的吃海鲜，因为其实过度海鲜的话还是能导致一些不同的疾病的。第二点呢可能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吃过多的盐呢对我们身体固然是不好的，油呢就更不用说了。希望大家呢不要就是做太多这种煎啊炸的这种，包括就像炸猪排啊这之类的食物，它们虽然可口，但是对身体毕竟是没有这么好的，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欺骗餐，在偶尔的时候呢吃一下。后来我也发现并不是说所有的食物只要水煮呢就一定是好的，因为是很多时候水煮的话呢很多养分可能也就随着这个水啊流失掉了，在汤里面我们还是也需要适当的加点油。但油的选择方面呢比较健康的油啊是橄榄油，所以说在做饭的时候啊用橄榄油是对身体稍微好一点点的一种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每一餐的时候啊，可以就是不要这么嫌麻烦，不怕麻烦呢在网上稍微搜一下每一个食物的这种卡路里，能够得到一个提醒我们的作用。 我们每个人相信都学过加减乘除法吧，把就是简单的搜出来的食物卡路里简单的加减一下，然后自己准备一个小本子，稍微的记录一下我每天吃了什么。实际上跟每天写计划是类似的道理，记录下来以后呢，我们能看到，我们实际上也能够提醒自己，哦，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又进步了一点点。如果看到自己的进步，自己每天在饮食上面的注意的话呢，我们也能养成更好的饮食习惯。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吃饭快的人啊，实际上比吃饭慢的人呢，肥胖率要高115%。虽然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研究的标准在什么地方，但细嚼慢咽的确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如果说平常经常赶时间的吃饭，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吃完了，不如尝试着就是延长一下自己吃饭的时间，让自己胃呢有一个缓冲的机会吧，然后慢慢的吃。而且我也发现，就是自从我开始边看着电脑边吃东西的时候呢，我实际上感觉胃消化也不会这么好，而且我反而吃东西吃得特别特别的快，也可能是因为我一般到了很饿很饿的时候才吃东西。所以真的不能就是说到很饿很饿的时候才吃，应该就是好好的规划一下时间啊，差不多了，我可能就应该摄入点东西了。多餐少量也是我听过的其中一种说法，但是具体呢，在科学上面的考还是有待考证的。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想要吃零食，那么我想吃零食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别的东西口感类似来代替，因为零食本质也是糖嘛，我们刚刚所说的。比如说我在想吃雪糕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吃酸奶，我本来想喝奶茶的时候呢，我就多喝红茶。其实除了红茶之外，黑豆茶实际上也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其实黑豆茶很香，而且呢网上传言说就是黑豆茶还有这种养颜啊，助消化各种各样的好处。大家可以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喝一杯黑豆茶。其实我觉得喝黑豆茶相比于咖啡来说，对我们身体说不定会有意外更好的功效。因为咖啡对于我自己来说，黑咖啡特别是因为就是用纯咖啡加上水嘛，我对胃实际上有很大的刺激的。我曾经听一位医生说，在喝黑咖啡之前啊，必须要吃一点点东西垫肚子，可以先吃一小片吐司面包啊，或者吃一点点其他的东西，来让胃不要受到这么大的刺激，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黑咖啡虽然对人身体有燃烧脂肪的作用，但是也不是说我空腹的时候适合喝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容易忽视，就是实际上多喝水是有利于我们包括想要控制自己饮食的人来说是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因为多喝水的话呢，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啊，包括其实你也会感觉到多喝水的话，我饱腹感也会增加，我就不会觉得我真的想要吃点什么别的东西。除了多喝水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每天都吃水果。水果啊，虽然里面有糖分，但实际上对于我们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可能我们很多人在小时候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 An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s away。所以说每天吃点苹果啊，或者说是橙子啊，或者说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蓝莓，蓝莓是明目的嘛，对于我们身体也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再有一点就是要多运动了。多运动的话呢，我真的发现非常的奇妙，你在多运动的时候，你对于甜品啊零食啊这种东西的渴望会降低。相对的另外一面来说，可能是因为它跟零食还有甜品这种有类似的功效，会让你感觉到我今天精神百倍，而且就是忽然觉得哇，我今天又比昨天变得更加优秀了一点，虽然可能只是运动了半个小时，但是会让你心理上有这么一种作用。那你这样想一想，其实实际上跟甜品的作用是类似的，就是它会让我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感。所以说多运动肯定是有好处的，虽然可能开始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包括就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训练腹部啊这种无氧的运动的时候会给人身体带来非常的大的刺激和压力，但希望大家也能就是多运动，然后多为自己的身体考虑。接着呢还有一点就是用比较小的餐具吃饭，这点挺有意思的。就是据说是你如果用小小的碗吃饭的话呢，会让你感觉到哦，我已经居然吃了这么多，也是一种 心理暗示的这种作用，会让你少吃一点点。还有就是，这让我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天有问过我的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吃了18种不同的食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我在想，我怎么可能一天吃了18种不同的食物。但实际上妈妈解释有说，并不是说你一天硬性要求规定你有吃18种不同的食物就是好的，而是说我要想着让自己的食谱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加丰富，有不同的食材，包括可以吃点坚果啊什么之类的。我其实觉得坚果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忽视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坚果还是比较上火的。最后一点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之前上营养学的课的时候老师提出来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是在专门讲关于零食这一节的知识。他说啊，其实人啊，他会自己调节，也是心理上的作用。他对于他自己会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如果你一个星期都在吃披萨，或者都在吃雪糕，或者在吃一些高热量的那种油炸食品的时候，你人身体也会感觉到厌恶。你也会想要去吃一些健康的蔬菜呀，或者说是这种海鲜，或者说比较素的食物。诶，我有个朋友恰巧就印证了这一点。他就有说，他如果早中午啊，或者说是白天的时候吃了很多很多的披萨或者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的时候，他晚上还真的就不想吃了。因为人可能就是他越没有的越想要吧，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晚上的时候反而会就是吃大量的蔬菜啊这种之类的。但是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就是鼓励这样就是一顿暴食一顿不暴食，还是要就是尽量学会调整和搭配。所以身体啊，他其实说到最后的最后还是很聪明的，他会自己调节自己身体所需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养分。所以说啊，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吃东西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在就是说平常搭配啊和调节自己的饮食状况的时候呢，不能一味的去节食，说啊我就是因为我要节食，我从今以后我就只吃蔬菜。那你人慢慢的一天到晚只吃蔬菜以后，你也会想要去吃肉类啊，或者说其他的食物，而且人也必须得去吃那些食物。所以说零食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不能说我因为我在节食，所以我就完完全全不吃零食。我其实有一位健身的朋友啊，他其实也会偶尔给自己一小块就是奥利奥啊，来奖励自己这一个星期或者说这几天的运动量达到了自己理想的效果。我觉得可以把零食当做一个奖励自己的方式，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可以偶尔的吃一点零食，但是一定要注意适量。其实说到最后的最后啊，我越发的发现吃实际上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学问。你不管是从心理的角度啊和哲学的角度，你其实上都能剖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上的东西。我们一开始说的要听从自己胃的声音，为什么要听从自己胃的声音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不同的个体都有不同的需求，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适合自己不同的饮食节奏和方式。所以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呢可能才是最好的。关于如何调整这个方面呢，我们其实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很多，多多少少呢希望对大家都能有所帮助。但是从大层面来讲，实际上调整饮食呢也是调整自己总体的生活方式的其中一部分。因为早睡早起啊，包括多写日记啊，还有计划呀，以及我们每天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都是构成了我们调节自己饮食方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啊，吃东西啊真的是大学问，包括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调节自己吃东西的方式，怎么样计划自己的33餐，可能到了节目的最后也可能是一个未解之谜。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清楚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从吃这件事情开始，好好的改善自己的生活，计划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在家的每一天变得更加健康和心情愉悦。